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尊敬的各位佛友，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欢迎莅临2015年新加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首先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心灵之门。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20年如一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使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使700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受益人群不计其数。卢军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并获得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锡耶纳大学任命为荣誉客座教授，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爵位，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时隔一年，卢台长心系新加坡佛友，再次来到新加坡这片净土与大家结缘，是累世佛缘与殊胜因缘成就了今日的相聚。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慈悲成愿普度有缘。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以师父为榜样，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携手将心灵法门佛法之音传遍四方，让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照亮世界，祈愿众生安康，世界和平。今天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小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请各共修小组事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河北的王琴英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在修行心灵法门之后，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精神大为好转，全家受益匪浅，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让我家看到了光明，三大法宝让我们找到了方向。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尊敬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各位嘉宾，各位同修们，大家好。首先倍加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对我女儿的慈悲保佑和救度。我是受精神分裂症煎熬将近5年的精神孩子的母亲王琴英，现在我女儿好了，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分享，希望我的分享救度更多的无可奈何的家庭。我生活在农村，在我女儿上大三的时候，我女儿的精神分裂症打断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结果孩子轻轻重重延续了4年，大学是我陪读完的，4年来从不认识自己有病，从不配合吃药，很少喊爸爸妈妈，还一直说他不是我们亲生的，还想方设法的离开家，避开我们的管束，我和家里人愁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当时感觉是生不如死。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心灵法门，我觉得只有心灵法门才能解释通我的孩子的病，所以我就试着用小房子给我孩子治病。 我很快找到了当地的共修组，在师兄们的帮助下，我开始走上了修行的道路。我放下家里的一切，为孩子许愿、放生、念经，佛法殊胜。可是道路很崎岖，当我从接触到心灵法门到现在，经过了两次波折。第一次是孩子不吃药能正常生活了之后，我的愚痴去做法，导致我孩子又重新犯病。我认识到错误之后，又重新忏悔，发愿念小房的数量又加到了912张，并且为此事每次上香忏悔一遍，给他叫魂。除了做功课之外，还抓紧时间念佛教经典小房子。结果菩萨就是那么慈悲，当小房子念到100张的时候，孩子有了很大好转。从此自己也做功课念小房子了。到去年腊月，孩子的正常生活已达2个月，这是5年来我们家最痛快的2个月了。孩子高兴地说：“妈妈，看来我是投胎投对了，如果投到别人家，说不定我就给毁了。幸好你遇上了心灵法门，要不然我说不定成什么样子呢。”谁不相信心灵法门，咱们也相信，谁不学咱们也学，咱们不能丢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听了孩子的话，我很高兴，我更着急念小房子了。第二次波折是孩子好了，贪心又许愿的小房子还没有念完，他就老想着去找工作，结果又一次让他犯病。我很快意识到了我的错误，在佛堂里上香忏悔，立刻发愿要参加新加坡法会，要现身说法，还要抽出时间来念经念小房子，21张一波一波的送。等孩子恢复了，让他帮助我把许愿的小房子念完之后再去上班，让他和我一起去法布施发言分享。我恳切地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达成心愿，让我能在新加坡法会上现身说法，并且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真实的情况告诉给许多的有缘人，让更多的同症状的有缘人能够相信心灵法门，修学心灵法门，千万不要学我一直不见灯走弯路。结果那天观世音菩萨真的显灵了，观世音菩萨相框周围显出了亮光，我很高兴，我知道那是观世音菩萨答应我救我女儿了，答应我的请求了。于是我每天念经更起劲，孩子好得很快，每念21张状态就大有好转。正月12日，孩子又开始做功课了，从此一天比一天稳定。大约正月23日，孩子又开始念小房子了，还经常看白话佛法，听台长录音，看着孩子渐轻多了，我又许了愿，正月间我要布施500块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孩子能亲自现身说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结果我说了之后，孩子好得更快了，第二天症状几乎都没有了，这是几年来我们住院都没有达到的效果呀。并且孩子这次犯病比原来都严重，我们也没有住院，只是靠三大法宝好的。所以不相信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啊，心灵法门真的太灵了，只有我们坚定信念，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台长一定会救我们的。在此我呼吁精神类疾病的家属们，不要再烦恼，不要再无可奈何，观世音菩萨能救我们，台长的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能让我们找到光明。同病相连的朋友们，精神病不可怕，怕只怕大家不肯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存在，不相信心灵法门，不肯用台长的三大法宝。在此我也希望没有大病的有缘众生也要及早走进心灵法门修学起来，不要等到业障爆发时再临时抱佛脚，那就不敢趟了。现在我们的小房子数量才400多张，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的念小房子。也请有精神类患者疾病的家庭相信这一法宝。在此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不辞辛苦的秘书处工作人员， 感恩定州保定共修组的师兄们，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和照顾过我女儿的所有医生，感恩，最后还是感恩我女儿的药经者，是她让我们知道了观世音菩萨妈妈就在人间，是她让我们走进了心灵法门，找到了回家的路。感恩的话说不清，顶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顶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俊宏台长。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发言的王清英同修的女儿杨飞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使精神疾病痊愈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给了我生的机会，三大法宝还了一个原来的我。尊敬的卢台长，尊敬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各位嘉宾，各位同修，大家好。首先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对我的慈悲保佑和救度。我是得精神分裂症将近五年的患者，现在我好了，我要把我的亲身体会跟大家分享，希望能让更多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相信心灵法门，用三大法宝救度家属，救度家庭。去年九月我还在医院住院期间，无意间听到合唱南无观世音菩萨，在医学角度上就可以解释为幻听了。过了两天爸妈来看我，忽然我觉得脑子有了很大转变。更奇怪的是，我妈的一个电话让我忽然醒悟。我的一位最可信的老师问我妈我在医院怎样，我忽然觉得莫非是我真的脑子有了毛病呀，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呀。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一觉睡了好几年。后来我妈给我讲了她学佛的经过，并且告诉我听到合唱是观世音菩萨救你来了，还说你念经吧，你开始念经咱们就出院了。从此我就开始念经了，之后就出了院，做功课，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准提神咒、消灾吉祥神咒，大概二十来天我就念小房子了。结果三大法宝还真灵，在那期间我是心想事成，精神病症状没有了，还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面试，观世音菩萨还帮我找了个学校，且通过了试讲。都是我的贪心和不看书，不懂佛理佛法，又让我睡了一觉，我就不知道怎么从腊月过到了正月中旬。也许又给家里增加了很多麻烦，也许让大家都没过好年。正月中旬通过妈妈讲才知道，都是我的贪心和不懂佛理佛法才犯病。妈妈说是她又重新许了愿，是观世音菩萨帮妈妈找回了正常的我。我明白了道理，又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了。从此以后我的事都很顺利，遇事到关键的时刻观世音菩萨都会显灵相救。我真的很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妈妈。遇到这么好的法门，让我们有忏悔的机会，有还债的机会。在此我请有精神方面疾病的家属们赶紧学习心灵法门吧，用三大法宝救我们的家属和家庭吧，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救我们，台长的三大法宝一定能让我们找到光明。在此我请求精神疾病的家属不要责怪患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由他个人，都是药精者在支配他，是患者和家属前世做过大孽，曾对不起人家，人家今世前来讨债。只有家属把药精者超度走了，患者才能自己支配自己。我现在真正认识到为什么人与人争执时说话不中听时会说对方是神经病，因为精神病不能用常人的理和正常的思维去解释。因为我现在回忆起我之前就好奇怪，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想那么做。 通过修学心灵法门，我才知道没有为什么，只有因果。总之，是心灵法门救了我，是三大法宝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没有心灵法门，就没有今天正常的我。所以，今后不论走到哪里，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不会忘记心灵法门。我走到哪里，就把心灵法门带到哪里。不光我学，也更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学起来，让社会更加稳定，让我们的生活更顺利。再次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为我辛苦付出的家人，感恩为我看过病的所有医生们，感恩为我住念小房子的同修们。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新加坡的龚婉静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使患肺癌晚期的先生身体迅速神奇康复，心灵法门灵验无比，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龙天护法及法师佛友们。为学来自新加坡共修组的龚婉静，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用三大法宝改善了肺癌晚期的先生生命状况。我先生年轻时未闻佛法，一直做一些偏门的生意，造了很多不善的业，到了56岁这个关就开始受报了。我们错了，我们在此向菩萨龙天护法忏悔。2014年10月16日，先生因为气喘到医院，初步检查为肺部积水，需要马上住院。医生告诉我们肺部有囊肿，当时我们以为只是一小粒囊肿，哪里知道一检查我们就吓晕了。医生说先生的囊肿像小葡萄一样，一串串的密密麻麻的包围了整个肺部，而且肺已经恶化溃烂，初步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建议化疗，告诉我们化疗效果不大，只能尽量拖延时间。10月18日，先生的肺部抽出了4公升的血水，医生说过一段时间还会积水，肺癌晚期对于我们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女儿才7岁，我也从未出去工作过，怎么办呢？就在这万般恐慌之际，我想到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闻声救苦。我和先生静下心来整理头绪，当下我们按照心灵法门的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来做。我先生1年前开始信佛，念经断断续续，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在医院就给菩萨上新香，向观世音菩萨发了4个大愿。第一，我们夫妻愿意今生今世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和卢金红师父一起弘法立身，一门精进，救度一切有缘众生，永远不变，永不退转。二，我们愿意在3年之内放生10万条生命。三，只要师父在亚洲弘法，我们一定助缘法会现身说法。四，发愿终身吃素，永不杀生。2014年10月24日，我们拒绝了医生的化疗建议，回家靠中药治疗调理，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放生，并发愿烧送900张小房子，参加观音堂的共修，星期天固定出去弘法。3周过去了，一切正常，这时先生认为他好了。 由于先生业障深重，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开始吃肉边菜。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听。就在他吃肉边菜一周以后，他告诉我有些喘不过气，胸闷，咳嗽，并且痰中带有血丝。12月8日，我硬拉着他去中原医院挂急诊，告诉医生说先生呼吸困难，气喘，胸闷。医生按照常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建议我们多做一个心脏扫描。下午扫描出来，医生吓了一跳，喘不过气是心脏积水，要马上住院进行手术。如果不进行手术，生命只有2到3天。晚上8点，医生给先生做加急手术。手术的当晚，新加坡共修组的师兄们及 QQ 群的同修们为先生助念大悲咒，再次感恩。感恩新加坡共修组的师兄们12月9日早上组织了图腾专线组，拨打师父朱二的图腾电话。星期二也是我在佛堂值班的日子。12月9日早上主治医生来告诉我们，先生癌细胞已经扩散入骨，做化疗仅能拖3到6个月。听完医生的话，我们泪流满面。面对先生唯愿，我心痛到无语。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和先生再次商量，他在医院做化疗，我还是正常去观音堂值班。在观音堂，我泪流满面地给菩萨上香，求观世音菩萨让我今天可以打通电话。菩萨真的慈悲，第一通电话就打进去了。师父说，先生身体从胸部以下到肚脐眼这块全部黑色，心脏积水不是心脏的水，而是肺部溃烂的水流到心脏，非常准确。师父开示1000张小房子，唯愿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108遍，放生可以延寿，但是过程很痛苦。12月12日先生出院，12月5日到医院接受化疗。为了救先生，我将自己2014年参加新加坡法会、悉尼法会、墨尔本法会等多个法会义工的功德转给先生黄清凉，求菩萨帮助他消除业障。短短的3个月，我们放生已经超过10万，小房子超过了1000张。2015年1月12日，我参加了沙巴法会义工。19号法会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我梦到我和先生在家里打扫卫生，清理下水道，随后还梦到去剪发。真心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先生曾经一边肺部一半以上都被癌细胞侵占，并伴有积水，肺部呈黑色，随时都会发生因呼吸困难而威胁到生命状况。复诊结果在1月27日后，医生很惊讶地说，太不可思议了，癌细胞已经转小，右边肺部已经逐渐恢复工作，呼吸顺畅，化疗期间先生头发都没有脱落，身体在进一步恢复当中，无限感恩观世音菩萨。3月3日又到了复诊的日子， B 超显示先生的心脏又积水了，医生说可能做化疗时细胞破裂， 导致心脏再次积水。医生通知我们16日中午进行心脏穿刺抽水手术。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做过很多错事情。先生在手术当日期间念礼佛大忏悔文，向菩萨忏悔。16日中午，先生进行手术，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都为先生助念大悲咒。大约12:30左右，我在医院微闭眼睛助念大悲咒，这时我看见了师父在前面，观世音菩萨在后面，出现在手术室，我泪流满面。18日早上，医生告诉我们，手术非常成功，先生右边的肺部已经没有积水现象，右边肺部已经逐渐恢复工作状态，可以继续化疗。别人手术后1周才可以出院的，而我们2天就可以出院了。再次感恩。我今天是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和大家分享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给了先生再生的机会，是心灵法门创造了又一个医生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奇迹。只要我们真心忏悔，按照三大法宝来做，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再和大家分享一下4月7日先生复诊的日子，医生很法喜地告诉我们，我的先生黄清良以后心脏不可能再积水了。医生说，好像你的肺部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谢谢大家。